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做你想做，我是主播 Sissy。 这一期的主人公的 gap year 经历还蛮特别的，用他的话讲，他这一年十分的东亚风，他不敢完全放松的过这一年，他害怕未来的不确定性，不敢用一年去赌，但他又不甘于每天朝九晚五的普通生活，想趁着年轻尝试一些新的事物。我想哈利是当代一些年轻人的缩影，不想循规蹈矩，却又害怕竹篮打水一场空。不过好在哈利在纠结与焦虑中最终得到了释怀与成长，让我们一起听听他的故事。
Hello， 大家好，我是叫哈利，然后目前是在一个本硕间隔年的过程当中，然后也很开心今天可以跟大家去分享一下我这一年以来干了什么，以及说我对于这一年 gap year 的一个看法是什么。那我的话是在西北本硕间隔年，去年的话22年毕业，然后马上到今年7月份要去读我的硕士。在这一年当中，其实我觉得我的间隔年过得还是蛮东亚风的，它可能包括了我们传统意义上东亚人要去做的事情，比如说刷语言，去做申请，然后刷实习，然后那除此之外的话，我也有在这个过程中尽可能的合理范围内去玩了一下，然后去认识了更多不同的人，有了一些不同的新体验。
哈利是一个有目标感、不敢放松的奋斗型女孩，但容易多想、纠结的特点让她在 gap year 中有过很长的焦虑迷茫期，这使她对 gap year 有了一些独到的看法。
对于很多人，或者说对于大家传统意义上，可能觉得我 gap year 就是我不工作，然后我也不学习，然后我就是去玩一年，然后去感受一下祖国的大好河山这样子。那的确，现在在很多社交媒体上也很推崇，或者说有很多外界的声音告诉我们，我去 gap 了一年，然后玩得很开心，然后跟世界和解了，和自己和解了这样的一些事情。那但是我觉得就是 gap year 应该是找到我们更相对舒服的这样的一个相处模式吧，和自己的相处模式。就是如果真的给我一年让我出去玩，我觉得可能我也不会很快乐，我也会非常焦虑，因为我不自信于我这一年之后要怎么办。氛围，我认为要让我有事情做，然后让我在这个事情当中有一个明确的结果产出，让我看得到这件事情对于我未来的助力，那与此同时可能会让我有一个相对自由的空间或者时间，可以去有到一些在做事情的同时去玩的这样的一个事情。我觉得这样的 gap year 可能会更适合我。我觉得这个东西可能还是仁者见仁吧，就是之前有一个逻辑是说，人不可能同时的拼命干三件事儿，就是不能拼命工作、拼命玩、拼命休息，就是这三件事儿不能同时去做，那他最多只能做两项，如果是同时去做这三项，可能这个人的整体状态就没有那么的好。那我觉得我在之前一直是在拼命的工作，然后拼命的休息，没有去玩。那我这一次就是觉得希望可以让在 gap year 中三项都可以不拼命，然后都可以拼命的去和解一下，我觉得是这样的一个状态。
听到这里你可能会想，那我到底适不适合 gap year 呢？对此哈利有一些看法，也许会帮助到你。
就像我说的，不同的人对于 gap year 的这个事情他的理解不同，那我不是特别鼓励所有人都去过这样的一个间隔年，可能是这样的一个原因哈。首先是因为每个人的性格不同，那他的性格，如果说我比较及时行乐，或者说我比较自信于我当下怎么样，而不去考虑未来，那我觉得你如果觉得你当下的状态不太对，然后愿意提出来这样的一年半年或者一段时间去做休息调整，我觉得是一个挺好的事情。那如果说可能像我这样的自身就是一个比较纠结敏感的人，如果是这样的人，我觉得你要不要过间隔年其实就是需要去慎重考虑的。因为在这个过程中，你可能会发现你和你周围的人的节奏都不同频了，会让你自己更焦虑，那又会觉得我在这一年不一定有什么样很好的产出、很好的结果去对未来助力，我未来呢也不一定是一个可控的范围。所以我觉得如果是这样的人，那就可以去思考一下我真的要不要过这样的一个间隔年。 因为它的确是一个不太可控的事情，尤其是说后期你可能没有到一个很好的结果，比如说我希望用这一年去考研、去考编、去申请或者怎么怎么样，但是可能没有一个好结果。我觉得你有目标的间隔年，需要考虑清楚这个目标最后最差的结果是不是你可接受的。如果是可接受的，再考虑修；如果是你不可接受的，我觉得就不要修了。就是可能最后那个结果也不太好，你的过程也不太好，那就没有什么必要了。如果想要些 gap year， 或者就我这个说法肯定很功利哈，但是我觉得很重要，就是我们要永远想清楚我们自己的底线和我们的主线任务。嗯，那我觉得在这两点之上，我们可以尽可能多的去经历，去感受不一样的一些生活方式也好，或者说生活也好。嗯，我想讲一个稍微矫情一点的事情，就是我们该如何去让我们自己明确自己在底线和我们的一个主线的基础之上再去过。就是我会觉得我原计划是 gap 半年，在今年二月份理论上我已经应该去澳洲读书了，嗯，但是我可能因为一些别人听起来就是很离谱很恋爱脑的故事，选择了又把我的 offer defer 了半年。那对于这个事情，我的损失是什么？我的损失是让我的学校 QS 排名从30掉到了50，30的学校不同意让我去 defer 这半年，50的学校才答应，所以这就是我的一个损失。那我觉得这个损失是在我的可承受范围内，是我的底线之上。那我当时真的，我承认是我恋爱脑了，然后就一些离谱到不行的原因去做了这样的一个选择。这个选择可能所有人看起来都不太明智，都不太对，但是我觉得是我可承受的底线之上，我就当是吃个教训，我觉得是 OK 的。那第二个事情就是我的主线任务是什么？我的主线任务是我修完我的 gap year， 我还要去继续读书，然后去为我的未来发展去做助力。所以我一直在这一年当中也没有忘记我的主线任务，不管是我去实习去提高我自己的能力，还是说我去尽可能多的玩，但是这些东西都不影响我的主线任务。所以我觉得可能大家不能一味的说 gap year 就真的过得爽了，就是我们还是要稍微考虑的长远一些。因为其实活也真的不只是活这一两年。然后第二个点我觉得就是我们考虑清楚自己想要什么，可能周围有不同的人，不同的声音，过着不同的生活，但是我觉得就是尽可能的不被外界的声音去影响吧。就是我们只要明确自己想要什么，然后这个东西是不是我们自己可接受愿意做的就可以了。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生活方式，所以我觉得不要太被外界带着走。可能他今天怎么样了，哎，我也想；明天另一个人又怎么样了，我又换了一种生活方式。我觉得这样的话其实会让自己过得非常非常累，也非常非常的内耗。像我这种被影响各种乱七八糟不同元素影响多了的人，更应该是要坚定内心，更应该想清楚自己到底想要什么。我觉得这个东西是最重要的。你只有想清楚自己的主线，或者说你的长线目标，你到底想要什么，你才可以去不断的调整也好，或者说完善也好自己的中短期目标，这样才可以去做得更好。
就像我们之前所提到的，在内卷的快时代中，想要给自己放一年的假期是很难去做出决定的。 Holly 也一度因为这种烦恼所困，但最终他认为这一年休息的很值得，他可以坦然地说出我不后悔。
在我们这个地方过 gap year 的话，真的是需要一个非常大的勇气，然后还需要一个非常的强大的经济力和精神力的支持。我觉得要有这三点都做到，可能你的 gap year 才会相对顺利，或者让你的 gap year 过得相对快乐。因为我这一年中，我真的觉得我有10个月都是不快乐的，真的是这样。就是我可能觉得我能快乐的也就是这3-4个月，也就这个了，其他多数的大部分时间还是不快乐的。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还是要好好想清楚。嗯， 但是不后悔，但是真的不后悔。就是我不后悔的点，第一个我真的想通了，就是我想通了一些我在过 gap year 之前没有想通的事情，然后呢也会让我觉得这些事情如果我没有 gap year，可能我还需要起码很长一段时间去想通，或者说可能我还是没有想通。嗯，那我觉得这个点就是我不后悔的第一点。比如说我接受了我可能就只能做到哪一步，哦，就是我们会面临很多无能为力，那这个无能为力就这样了，我接受了，就对，这是第一个点。然后第二个点的话就是我会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我收获了一些不太一样的风景。就是如果我一直高强度，或者说一直保持我之前的节奏去做一些事情的时候，可能我会少见很多人，会看到很少看很多风景，很会来不及去沉下心来做自我反思。我只一味的去赶路，去做结果型的东西，我只追求结果，然后去赶路，我只要结果。而不会有很多去看一看这个过程，然后回头去看一看过程，然后去看一些不同的人，去反思一下自己，静下心来考虑我到底要怎么样的职业规划、人生规划才是对的。我就是会有一些不一样的变化，我觉得我会更专注于自身本身，而不是工作本身。我会把我自己的视角从对于外界目标转到对于自身优化这样的一个转换吧。我觉得这个是我非常非常不后悔的原因。
坦白讲，我其实一直也非常想要 gap year， 只不过我总会想一些事情，比如学分会不会修满，会不会影响毕业等等问题。对于我的这些纠结， Holly 这么说，
事情本身不难做，我们更应该去考虑的是自己情绪的问题。就是对于我个人而言，我一直都觉得事情只要做一定是可以做完，或者一定是可以解决的，但是如何让自己的情绪去做到一些处理，或者说跟自己的情绪去做到和解，我觉得那个东西非常非常难。而且那个也应该是我们起码应该是我一直去思考的方向和问题。
最后的最后，让我们一起做个总结吧。
比如说对于我这一年来讲，我最想说的事情就是自己可承受范围内真的尽可能多的去经历去感受这个事儿，我觉得特别特别重要，也是一个特别特别快乐的事情。因为我现在觉得未来可能还有几十年，可能你要待在一个不开心的环境下，要去考虑很多现实意义的问题，所以在还短暂的有的选的时候，就尽可能的让自己开心一些。
希望听完这期播客的你能多一个视角看待 gap year， 学会与自己内心的纠结与焦虑和平共处。如果真的想去 gap year， 那就大胆的去做吧。正如哈利所建议的一样，想清楚自己想要什么，在底线之上尽可能的去多尝试，无论结果如何，一切都是新的风景。如果你正在白天收听这档播客，那我祝你能拥有开启新的一天的勇气，开心大胆的去生活。如果你正在晚上收听，那我祝你晚安好梦。人生不长不短，希望你终有机会做你想做。